好，我们把握时间，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上课。好，我带大家做一个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你与我们同在，随时随刻，不但是在我们的周遭，在我们的上头，也在我们的心里面常常的运行，告诉我们你的爱、你的智慧、你的能力，在我们的生活举止当中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谢谢主，分别为圣这一段时间大家一起能够聚在一起，有健康的身体，能够来思想你向我们所说的话语。所以我们感谢圣灵与我们同在，也求你怜悯我们，继续的教导我们。谢谢主，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隔了一个礼拜，不晓得有没有把我上次教的通通还给我，测验一下，不要看笔记哈。我上次讲了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看比喻的时候要看到三个 world view 啊，三个神要启示给我们的事实真相，不止三个了，我只是说重点上面哪三个？那个监会来代表好了。OK， 所以人的处境、人的现况、神的性情啊，他的本质啊，然后还有他所赏赐给我们的拯救的救赎恩典。可是如果你看过福音书的话，不是只有一个比喻，对不对？也就是说，我整理一下，起码有35个。也就是说，不是每一个比喻都表达了这三方面、这三个面向的实体真相啊。所以我们在看比喻的时候，不要拼命去找说啊哪个漏掉了，不会这样子。也许一个比喻里面就告诉你人的处境是怎么样的糟糕，或是说丑陋哈。那其他的就在其他的比喻里面去彰显出来。我们来看一个旧约的比喻，一个新约的比喻哈，来找出来他到底要给我们启示什么哈。第12章沙漠记下，我刚提了，请找来的弟兄姊妹先看哈。如果你熟悉旧约的话，你对这个比喻应该很有深刻印象，因为拿单实在是非常有神的智慧来向大卫，这个犯罪的大卫讲了这样子一个比喻。我们一起来念好了，我们从第1节念到第6节。沙漠记下，对不起，有晚来的不知道，撒母耳记下392页，我的圣经旧约392页，撒母耳记下12章。392，哦，你们是391的 ，OK， 哦，310，好，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 我念第七节的第一节啊，第一句话，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这人。”好，从这个拿单所说的比喻里面，我们看到什么？还有从大卫的反应里面，回应里面，我们看到什么？人的处境是什么？啊？该死，这个人该死，
别人该死，
别人该死。也就是说，大卫他自己犯了这个比喻里面的罪。可是他却心里面有一把尺，他知道这个人该死，而且还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很严重哎。意思说他里面虽然是犯罪的人，但是他有耶和华的律啊，那个 law 那个。律法，就是说上帝的道德伦理的标准。还有没有看到什么？为什么这个人该死？有这么严重吗？如果我们来看十诫，如果你们记得的话，他犯了哪一条啊？啊？实践里面你如果仔细去推敲的话，很有意思。前面的九戒大部分都是指的外面的行为，你的行为偏差了，你的行为没有按照神所吩咐的去做。只有最后一个除了行为之外，还指到什么？人的内心。我上次好像也提了，我里面贪心，你看得出来吗？你看不出来，但是我的确里面有贪心。保罗是一个非常遵行律法的法利赛人，在他得救以后，或者说在他罗马书里面谈到他怎么样归正的时候，他就考量到，或者说看见被光照到，他在遵行所有的律法当中有一条他没有办法遵行，就是神说不可贪心，但是他自己知道他有贪心。所以贪心这个东西啊，其实是很严重的，因为是牵涉到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吃下去的东西，外面的东西是污秽的，可是不会污秽到我们的心。可是从里面污秽的心出来的这些东西，就是它的代价，就是死，就是罪大恶极了。还有没有看到什么其他的？好像在这个比喻里面比较讲到人的处境，好像没有讲到，比较没有讲到神的性情，或者说神怎么样拯救他。因为拿单就说你就是这人，没有说你如果悔改的话神就会赦免，好像没有这样子接续的讲。所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新约的比喻， 第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也是伊朗的父亲过那个追思礼拜里面引的一段经文。可是很可惜哈，在节目单上没有印出来最后一节，我觉得非常可惜哈。最后一段话 anyway 我们会念哈，我们从第五节念到第十三节。第五节，路加福音第十一章，我的圣经九十七页啊，你们的是什么？九十九页啊。OK， 好，我们一起来念。耶稣又说：“是不是有人的手机还是哪里出怪声音？哎，停掉了。OK， 在这一段里面有什么样的比喻？简单来说，就是比喻我们的祷告怎么样蒙垂听，会不会啊？可是中间有一个比喻，我上次也稍微提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第十一节，你们中间做父亲的，然后到后来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所以就把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比喻成什么？父亲。这是一个比喻。上帝是艺术家，是创造者，但他不是我们所谓的男的父，那个父啊，也就是说，他用我们地上知道的父亲跟儿女之间的关系来比喻上帝对他的儿女。这里的儿女也是一个比喻，就是说我们属他的人，我们从他而出啊，从他而得生命的这些人。然后还有比喻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就是救恩。你如果叩门，你就会得到；你如果寻找，你就会寻见；你如果求悔改，对，祈求赦免，神就一定会赦免。所以这里彰显出来一个很重要的祷告的一个果效。可是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很可惜在节目单上没有提到的那一句话， 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这个圣灵是什么？是前面指的好东西，对不对？也就是说，我们虽然不好，这里也讲到人的状况，人有对儿女的爱心，可是这里的那个不好啊，中文讲得很客气，在英文里面把原文翻得很好， You evil， 你这个恶人，你虽然很恶，我们很恶劣，但是还知道拿好东西给我们的亲生的，给我们的属于我们的，或是从我们而出的这些儿女，何况天父。他为什么要讲这句话？不是让你们猜猜到底什么是好东西，不是更好吗？可是我们常常，我们做人，我们常常不能够想象神认为的好东西是什么，所以他才要讲嘛。那神认为的好东西是什么？就是他自己。你会不会觉得我们常常求什么？求鱼啊，求那个饼啊，还有求蛋。有些啊，有时候啊，你会不会觉得我们也会求石头哎？因为石头比饼还要坚固，还要看起来好像还比较更实在一点。我们有时候也会求蛇，不是看到神的诡诈，而是看到神的蛇的什么那种活动力啊，而且变化无穷，而且你说诡诈，其实它是很聪明的。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是真的求智慧呢，还是求聪明？很多时候我们为儿女是求聪明啊，让他功课也很好啊。可是我们有没有为他们求真的行事为人敬畏耶和华的那种智慧呢？好像不太会啊。求他能够考第一名，考上台大。我们有时候也会求蝎子，蝎子这里跟蛋做一个比较，是因为蝎子哈，它卷起来的时候有点像蛋，特别是鸽子蛋，就是外面的那个有点点的黑白的，它卷起来的时候也很像。所以我们求一些不是实际上可以满足我们，可以喂饱我们的，可以给我们养分的一些东西，而是求一些对我们真的有害的，我们以为的好东西。但是神说，即使你是求饼，你是求鱼，你是求蛋，都还不是他最好的。我曾经看到有一个前辈，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他说，他是英文的，他说 God finds it very difficult to give， 神觉得哈，他很难给人好东西，因为他要给的是最好的，但是人呢不太知道要接受最好的，所以他很难给啊。我们人求的都是比较次好的，所以他很犹豫的来给我们一些次好的，虽然他也怜悯我们给我们一些次好的，但是当我们得到次好的时候，我们常常不会知道说什么是最好的，对不对？只有当你没有得到次好的时候，你才会想到说哎，是不是有更好的？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在这里其实主耶稣在讲这句话的这段比喻的时候，真的不是只是讲到我们祷告求就得到那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很直接的那个，它其实有一个里面很大的含义，告诉我们怎么样学习情辞迫切的求神认为最好的东西，也就是他自己。 他很愿意把他自己神自己给我们，可是我们人常常用我们的感官，用我们的可以摸得到看得见的来跟神互动，而不知道去挖掘神的里面的那种心意，对我们的那种爱的那种表达。我们做父母的都知道，你其实很想把你自己给你孩子，你如果你的孩子只想要你的东西，要你的好东西的话，你会觉得怎么样？你当然也很乐意去给他们，但是你会觉得，你看我们的单身的姐妹都会知道我们的心意啊。我们是觉得，如果你不是就是单单要我的东西，而是要我，那会得到那种满足哈，那种说不上来的那种怎么讲？神不是也是这样子吗？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很有他的那种心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在看比喻的时候，真的要好好的去推敲来，我给你们指点，就是从这三方面去看到神的救恩，神的那种内涵，还有我们的光景。主耶稣在讲教训，在教训人，讲到教训人的时候，圣经里面福音书里面，除了主耶稣直接讲的比喻之外，他还行做了很多事情，而且他也讲到，对不对？如果单单福音书里面只是记载主耶稣的讲道跟他的教训的话，我们会得到什么样的印象？如果你把福音书里面所有的比喻，所有他做的事情通通撇开的话，只听到虚心的人有福了，反正他就是讲很多的道的时候，你听的人你会觉得怎么样？你认为你认识这个人是什么？是一个老师，对不对？像孔子一样，会不会？你会不会看得出来他是上帝啊？虽然也许他说我就，他倒没有讲哈，是别人讲说你真是神的儿子。所以如果圣经里面只记载了耶稣的讲道跟教训的话，会让人以他为教师。但是如果他有说比喻、说故事的话，就让人以他为天国来的见证人。因为他说什么？天国好比，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只有去过天国的人才会这样说吧。比如说我假设了你们当中没有人去过英国，我知道爱君去过，假设你们当中没有去过英国，那我去过英国，而是我现在还有英国的护照，也就是说我是一个英国人，我回来告诉你们说英国好像，特别我常常举一个例子，英国有一个地方叫做 Bath， 就是那个澡堂那个 Bath，美国叫做 Bath， 英国叫做 Bath 啊。有一个地方是罗马人哈，他们在进攻到英国的时候，罗马人不是很喜欢澡堂吗？然后就发现这个 Bath 这个地方的 SPA 就是很多的那个温泉啊，所以就在这里就设了很多很多的澡堂。所以呢，我就回来就告诉你们说，这个 Bath， 英国有一个地方叫 Bath， 好比我们的阳明山。当然 Bath 是平原了，所以我会讲说，好比哪里啊？我们的平，北头比较平的，或是乌来，我会用这样子的比喻。一方面是告诉你说他们有相像的地方，二方面也暗示你， 我知道那个地方是什么样子，然后我尽量的用你们知道的这个地方的场景来做一个比方。所以当耶稣讲说天国好比的时候，就让人会联想到他是从天国来的见证人。那从天国来的人是谁啊？可能是天使，但是也可能是神的儿子，或者说可能是神自己。那其实就是神自己。所以我们要注意的听比喻，而不是只是专注在听主耶稣很明明白白所讲的一些道理和教训。因为道理不一定是道本身。我们传道人有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常常在讲道的时候，我们只讲道理，而不是讲耶稣，不是讲这个道成肉身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给弟兄姊妹很多的道理，你哎，苏英啊，你要学习怎么样顺服啊，要怎么样胜过试探，然后到后来就变成一种我们怎么样来励志啊，我们怎么样来自救，不知不觉当中就走向这样子，而不是领受神的道，就是领受救恩在我们的身上。主耶稣在讲比喻的时候为什么会这样子讲，不像讲道的时候有时候会下定义，也就是说主耶稣不会用为许多很属灵的真理，不是很属灵的，很深刻的属灵真理，比如说天国，比如说恩典，来下定义。什么叫做恩典？什么叫做天国？这个很难下定义的，因为太宽广了，而是他用说故事的方式来引发人的想象力。我们上次不是讲了很多想象力吗？引发我们的想象力来认识真理，因为神的真理太广大了，不能够用条文或是律法或是道理来陈述出来，那只有用说故事的方式来引发我们很无限大的那种想象力来去认识，从中认识，也不能够认识全真理的全部，但是从各种不同的比喻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真理的很多很多的面向。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主耶稣说比喻真的是非常重要。我不是说他讲道不重要，而是说好像他用比喻的方式能够更让我们抓住捕捉到很多属灵的那些很深刻的一些东西。因为我们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恩赐，在他创造人类的时候给我们会语言。从哪里看得出来呢？他跟亚当讲说，你看到我所造的所有的地上的活物，你可以去什么取名字。你觉得取名字这个动作是表达什么？我们都为我们的孩子取名字，对不对？你取他的名字是代表什么？除了给他一个 identity， 对不对？人家不会说，哎，你是那个利路的儿子就完了，他有他自己的位格，他有他自己的这个个体，所以你给他取一个名字， 然后你刚刚说对他有一个期待哈，就是丰盛啊，这个陈丰不是我不是姓，我现在是姓白，白丰盛，就让他的生命很丰盛，或是怎么样子，或是有些人说台生，在台湾生的，这个好像不是一种期待，而是给他有一个定位啊，你是台湾生的。那有的什么是阿狗阿猫的哈，有的好像也会犬子哈，犬什么犬的，反正就是说我们在取名字的时候，是运用神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恩赐，叫做语言。所有的语言，你去看，除了是指哈很实在的物质，比如说，这个麦克风啊，或是怎么样。其实桌子也是一个比喻，桌子有很多种，对不对？所以桌子是一个总称。所以比喻里面你会发现，除了我们可以很直觉的感官可以碰触到的，或是一些东西之外，很多的语言的内涵都是 metaphorical， 就是比喻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父亲啊，父亲是不是一个总称啊，他也是一个所谓的有譬喻的那个，不是单单指的那个对象啊。所以我们会把神用我们的语言怎么样来定把神的那个定位呢？怎么样给他一个 identity 呢？我们会用很多的比喻，比如说他是一个 force 啊，我是说一般人呐、啊，对神明啊，就是他是一个很大的那个能力哈、啊，或者说在圣经上面，我们会说他是一个君王，或是他是一个父亲。但是当我们这样子比喻的时候，有时候运用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都在运用比喻，你其实讲话的时候如果仔细的去分析的话，很多的话都是不直接的指明这个实体是什么，而是有的比较会讲话的，或是会想象力比较丰富的，他的语言里面就很多的赋予很多的所谓的抽象的或是不具体的那些的字眼啊，然后让人，我最近特别好好的看一下，就说听一下那个龙应台，他不是最近。他写了很多书，最近写了，因为他到屏东去照顾他的妈妈，所以就在屏东那个潮州那个地方就有很多的反思，很多的，而且他记录了很多的花花草草的，还有一些动物啊，一些昆虫啊什么的，然后写了书，然后所以我就很有兴趣，我自己是学文学的，就很有兴趣。你去看他的文章或是看他的说的话，很多都是不具象的，都是很多的形容词的，然后就把你引到那个意境里面去，而不是实实在在的桌子就是桌子啊，椅子就是椅子，好像即使是一朵小花，他也可以把它描述得非常的那个。所以语言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啊，就是能够引发我们进入到另外一个所谓的世界里面。这个也是神的用意啊，因为我们怎么会认识神呢？我们怎么会去跟神接轨呢？只有利用我们的语言，对不对？来表达啊， 神你真伟大，或是说神你是我的产业，或是怎么样子。但是神太广大了，有一些他的属性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直接的去认识的，特别是他所做的，比如说他在天上跟魔鬼的一些对话，或是说他在天上到底做什么事情啊，或是说主耶稣升天以后升到哪里去了，他是不是就不见了，就死了，好像不是哈。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知道怎么样，主耶稣升天到另外一个，可是升天这件这个 activity， 他这个活动啊，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呢？有时候很难理解，对不对？特别是另外圣经上面也有记载说他又坐在上帝的右边，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是不是天上有宝座？可是天上有宝座也是怎么样，也是一种比喻，对不对？你真的觉得天上就是这样子把它限制住了，他就坐在那里吗？当然不是嘛。可是又讲到说他是坐在神的右边，而且更妙的，这个就是我们就没有办法想象，除非神在某一个场一个境一个状况里面，他特别借着他的怜悯来让人能够看见一些东西。比如说你们会不会想到联想到 Steven， 就是那个斯提凡，要不要看一下斯提凡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七章，对不起，第七章，我的圣经173页，我不晓得你们的是几页，最后好100，也是173吗？137啊，第七章的最后，我们来看一下54到56节，预备来。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你有没有注意到斯提凡看到是什么？看到神的荣耀是怎么样？主耶稣站在上帝的右边。我们被告知神主耶稣升天坐在神的右边，对不对？可是斯提凡却能够用肉眼见证看见神的荣耀，主耶稣站在他的，那为什么这样子描写呢？路加为什么在使徒行传里面把这件事情特别凸显出来？他怎么知道？当然一定是听到斯提凡做见证嘛，所以他就把它记录下来了。他也不会经过脑筋的，哎，不对啊，这个不是站在，是应该是坐在。没有，斯提凡的见证就是主耶稣是站在神的右边。一方面表现什么？神真的尊重斯提凡，他看到斯提凡为他殉道，忠心的服侍主，跟随主到死，连主耶稣都要站起来。那其他人有没有看见啊？好像没有。所以 神有时候真的是因他的怜悯，让我们在看他白纸黑字的话语当中，我们真的在看神的话的时候，真的求神来开启我们，帮助我们，光照我们，来看见那个字里行间之间他要告诉我们，他要看见我们，他要让我们看见他的荣耀，他的恩典，他的心意。我们怎么看见他的心呢？可是真的保罗说，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他怎么体会啊？他怎么知道呢？因为圣灵，属神的事情只有圣灵能够启示给我们。所以我们在看比喻的时候，就是要运用我们很好的恩赐语言这个东西，来好好的去挖掘，去看出来那个一些很重要的隐藏的一些属灵的真理。所以我们有一个祷告，就是求神能够给我们神的眼光，不但是看我们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也是看人，真的要用耶稣的眼光去看人，同时也要用耶稣的眼光来看他的话语。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呢，你就会澄清哈，你就会澄清我们人类对天国或是对人世界的一切的那个发生的一些误解或是误判。你们听过那个印度的一个比喻哈，就是有一群瞎子在摸象，对不对？有的就摸到什么这个腿，哇，这个象就像那个柱子一样啊。有些摸到尾巴，就说它像一个绳子。所以他们的对象啊，大象的那个认识就是一个部分，一个面向，靠他们的感官，因为他们的眼睛的感官已经失灵了，所以只好用触摸的方式来认识这个个体。只有一种人是可以认识大象，就是什么样？眼明的人，对不对？没有瞎眼的人。所以对我们的世间的事情或是对天国，只有看清楚那个天国的全貌，或是看到人世间的全貌的人，才可以看得出来真正的真相，对不对？我们看到一件地震，或是说看到一些灾难，或是看到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些的事情，我们只会体会到，或是说看到一点神让这件事情发生的一个某一个的面向而已。所以常常会有误判，对不对？神不爱我，你看他如果爱我的话，我们有没有常常这样子抱怨呢？神不爱我，为什么让我生这个病？神不爱我，为什么让我的先生过世？神不爱我，怎么样？所以我们对神、对天国、对人世间就有很多的误解跟误判，以至于我们真的要求神给我们上帝的眼光，也就是耶稣的眼光。耶稣跟我们人一样，他道成肉身，所以我们有一个把握，知道他不是高高在上的上帝，他说的话是用他的眼光，也就是我们人可以有的眼光，对不对？因为他是人，他也是人嘛，所以我们也可以有他的眼光，对不对？ 来看一些事情，或者更重要的是看他的话语。那主耶稣在说比喻的时候，当初有没有那个圣经注释书啊？或者他是不是像一些学者、神学院的老师来说比喻啊？没有，他是向普罗大众啊来述说这些话，所以是一些不懂不神学参考书的人啊来讲述这些真理，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自卑啊，我不像新宋一样啊读过神学院啊，或是我不像谁一样，所以看圣经的时候。不要先去找一些 Google 啊，哎呀，这个浪子的比喻到底 Google 怎么讲？先不要，好吧？我们就直接的去听主耶稣所讲的一些比喻，而且仔细听主耶稣所讲的话，因为他的话里面真的话中有话，不能够只照字面。我刚刚已经稍微引导你，我希望了，我已经稍微引导你们去看一些字里行间的一些东西出来，所以慢慢的这样子去推敲去思想，你就会发现这个神的启示啊，比这个一本圣经要来的宽广的太多了。当然呢，有时候我们会看错，我们会想错，我们会有些人想象力很丰富的话，就把神想成一个，到后来如果要让他画一个那个，就画成白雪公主了，就是变成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神的一个形象。所以我们需要彼此的对照我们的笔记，当然有时候是不太容易啊，可是在查经班里面，我知道你们有查经班吗？礼拜六啊，查经班里面就可以一起的讨论，彼此来对照你所看见的跟我所看见的。我们好像都在画地图啊，就是说我们现在来画一个乌来的地图啊，我们都去过乌来，然后我们大家来画，我保证你们画出来绝对不一样，但是也有相似的地方，然后我们就一起找出来到底神向我们每一个个人所启示的那些真理到底是什么？所以才要有教会，不然我在家里面敬拜主就好了，对不对？跟随主就好了。为什么我们要来教会呢？就是我们这个 community， 我们可以一起从我们不同的来自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教育方式。来看神的话的时候，就有把神的话就看得更丰富了。所以我提供大家，我们还没有进入比喻，可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说要怎么样来看神的话，读经的一个起码了，就是读比喻的时候的一个四个步骤，也可以运用在读圣经的整个全面的功夫上面。第一个就是要仔细的阅读，我们有两种读经法，一个叫做速读，你好好的很快的把圣经读完一遍，对圣经有一种印象。可是同时比如说在这堂课里面，我就鼓励大家能够仔细的去阅读路加福音，然后你路加福音如果看过两遍以后，你就读约翰福音，然后约翰福音看过以后再回来看马可和马太。其实有很多很有意思的那个东西在那个，我今天已经没有时间来简单举一个例子好了。不讲了，因为这个会牵涉太多。所以我们要仔细的去阅读经文，找出这个经文里面的重复的字，它的动词 是什么，它的名词又是什么，它的形容词跟副词，它怎么修饰啊这句话啊这个东西或这个事件。所以仔细的去阅读，除了速读之外，要仔细的阅读经文。第二，把经文摆在全本圣经的脉络当中，所以才是要速读嘛。就是说你在读路加福音的时候，就突然就想到，哎，旧约有一个好像很相仿的，或者你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它引到旧约的，可是有些没有引到的时候，你会做一些联想。上过我课的时候就会知道有一个现象，对不对？我常常这样前后翻来翻去的，就是全本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脉络的，有脉络的。然后我们读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你要试着把它摆在全本圣经的，而不是单单就那一段来做解经，这样子就有一点危险。第三，你要把经文关联到我们的处境，这就跟比喻很有相关的。主耶稣讲比喻一定是跟我们的人的那个，你们虽然不好还会拿好东西，那个这我们非常熟悉啊，对不对？所以把经文能够关联到我们的处境来，在比喻里面找到我，找到你，你我到底在哪里。其实我以后带你们读比喻的时候，我常常要问你们，我不会跟你们演讲哈，就讲比喻，可能我要挑起你们思考的那个能力哈，然后用问的方式。所以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也可以问，哎，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可是在问的同时你要有信心。我以前不晓得是上学期怎么样，我讲过一件事情，会开车的人会拿到一个什么那个车子的使用手册，对不对？你拿到使用手册的时候，你会不会说，哎，这个使用手册有没有错误啊？你不太会这样子，对不对？你会相信这个使用手册就是要帮助我去认识这部车子，然后能够让我好好的去使用它，对不对？同样你拿起圣经，你不要说，哎，这里好像有点矛盾呢。而且我听那个加恩啊，他读那个博士的时候，探讨神学的时候，好像有很多的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啊。你不会的，你不应该这样子来看圣经的。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你真的是要相信，你有疑问，但是你就是去推敲，然后把这些疑问能够透过，也许今天我看的时候我看不出来。我跟你们讲过一个见证，我刚信主的时候16岁，我非常喜欢看圣经，那时候也是年轻了，可以好好看。可是我看第一遍的时候，我是先看新约，看第一遍的时候，我常常在旁边就画一个圈啊，这里也不懂，那里也不懂。因为我也有一个很好的牧师，所以我礼拜六礼拜天都可以去找他来问，所以我就在我的圣经上面圈圈圈，到礼拜六去问他。可是当我看第二遍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圈圈圈，哎，这个其实很明显嘛，我怎么当时会圈起来？其实不是因为我记得那个牧师给我什么样的讲解，而是我的什么灵性增长了一点。你3岁知道的东西，或者说不知道的东西，你到10岁你就会知道了，对不对？不是因为父母给你解答，而是你的生命成熟了，所以你对一些事物的了解就增进了。同样我们对圣经也是这样子。所以碰到不解的问题， 不要觉得我一定要不需要，然后可以去了解的就了解，不能了解就跳过去，然后等到可能明年你就会更多的了解。然后第四个就是活出经文，你信靠神会赐你生命的力量，而不是你的意志力，是生命的力量让你能够顺服的去照着去行。这也就是神要跟我们讲话的一个中文很好，叫做听话。听话，听话是什么？不是听而已，对不对？我们小孩子要听话是要他照着去做，所以我们不只是看圣经，而是把它活出来。你活出来你才知道说圣经到底是不是真理，因为只有真理可以活出来。神把我们造出来很大的一个理由就是要我们享受他，享受他所造的万物， take delight 在所有的 take delight in all the beauty， 在所有的美好里面让我们可以去享乐。 take delight 怎么讲？就是很高兴，看到花你也很高兴，看到人也觉得很高兴。我很喜欢看人的脸，因为人的脸真的是很好看的，你如果仔细看的话。然后透过神赏赐给我们的那种 freedom， 那种自由意志，还有我们的 intelligence， 我们的智性，我们的来 exercise， 就能够更多的去享有神要给我们的万物，而且神自己亲自说的话。最后我想提三种心态，除了我们讲到说四个步骤之外，有三个心态。第一个心态我用英文讲叫做 humility， 谦卑。谦卑的意思或者说谦卑的心态是认识到这个 reality， 这个整个的 reality， 我很难翻啊，整个的事实真相，实体真相是比我们还要更大，比我们可以了解的。 reality is a lot bigger than we are or we can see， 我们可以了解的。所以要不断的谦卑去说啊，这个我不懂。不要你读了圣经读了50遍以后就觉得哦我很懂了。第二个 generosity 就是很宽大的心，我们会有宽大的心的时候，我们就会去面对比较了，比较能够面对一些不太能够解决的、不太能够解答的一些问题，特别是难题。我们世界上真的充满很多的难题，你会问为什么有苦难，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为什么？很多 unresolved questions， 很多不太能够解开的一些东西，如果我有宽大的心，我就可以去面对它。第三 ，wonder 就是看到神的好妙啊！我们跟你讲过，神的名字，他名称为奇妙，意思就是说，他的名字既然是奇妙，就是他从来不做不奇妙的事情。所以圣经里面充满了很多的 wonder， 也就是你 有一个意愿 a willingness， 有一个意愿愿意去扩张你的 vision， 你的认识认知。哇，怎么这么妙，怎么会这样子讲。所以圣经都就是很不自觉的就说，众人听了就什么甚稀奇。那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希望我们也有这样子的一种回应啊！看，哇塞，主耶稣怎么会讲这样子的比喻啊？会用这样子来比喻，所以比喻真的很妙哎！我真的希望我们上完课哈，你继续再去推敲哈，然后好好的去领会神说比喻的用意。我知道时间已经超过了，可是我还是想给大家一分钟，有没有什么回应或是什么样的问题没有？好像我们还没有进入到主题哈，可是不要慌张，给你们很多的时间，好好的去看。下一次我要先讲浪子的比喻，所以这个礼拜。不是这个礼拜，我下礼拜不能来，下下礼拜我们再见的时候，我希望你们对浪子的路加福音十五章，我不是跟你们讲过吗，不要只是看浪子的比喻，前前后后都把它看了，然后来跟我分享你们的心得好不好。我以前有一个习惯，就是希望能够弟兄姊妹有人能够多一点三分钟的分享，可是大家都好像很害羞哈，都不太愿意。如果愿意的人哈，下一次可以分享，好不好？我们勇敢一点，我们自由一点。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结束我们今天的课程。祝我们非常感谢你的带领，也谢谢主。因为我们知道你的圣灵一直要继续不断的来在我们心里面运行，来继续的教导我们，不管我们等一下到主日崇拜也好，或是回到家度过下一个周日也好，主，我们都知道你一直与我们同在，谢谢主这样子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体会到你与我们同在的是那种真实性，一直在我们的道路上面能够走得正走得直，而且走得讨你喜悦。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